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个挑水工，他呢有一个两个水罐子，这两个水罐子呢，一个是完好无缺的，另一个水罐子呢是有一条裂缝。所以每天早上呢，这个挑水工的话呢，就担着这两个水罐呢去打水。但是呢，到了家里之后，那个有裂缝的水罐呢，通常呢就只剩下一半的水而已。所以呢，这个完美的水罐呢，就老是嘲笑着这个有裂缝的水罐。那这个有裂缝的水罐呢，也就十分的自卑。终于有一天，在这个挑水工打水的时候呢，这个有裂缝的水罐呢，他就难过的哭了。他就跟挑水工呢呜咽的说，真的很对不起，因着呢我这个有裂缝呢，每天呢浪费了你很多的时间。这个挑水工听了，他反而说，哎，没有没有没有浪费。不相信的话呢，当你回家路上的时候，你看一看在路上的这些鲜花。就说完之后呢，这个挑水工呢，他又挑着这两个水罐呢往回走。果然这个有裂缝的水罐呢，他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的话，他那一边的小路呢就是长满了各种鲜花，反而呢那个完好无缺的水罐那边呢没有一点鲜花。这挑水工呢，他就边走边说呢，我在你这路这一边的路上呢撒下了花种子，正是因为你有这样子一个裂缝呢，才能够使他们呢每天都能够喝到足够的水，开出这么漂亮美丽的鲜花来。若不是你，我怎么能够说呢，每一天呢能够采这些鲜花呢来装饰我自己的家园呢？所以这个有裂缝的水罐呢，听到这他就高兴的笑了。看看我们自己，你认为你是那个完整的水罐呢，还是有裂缝的水罐？为什么？跟这个完美无缺的水罐比起来，有裂缝的水罐呢，它确实是不完美，甚至呢可以说呢，它是在一个苦难当中。因为有了裂缝，这个水罐它就退缩不干活了吗？没有。虽然有裂缝呢，这个水罐呢它还是能够有意义的来过日子，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呢？耶西的儿子大卫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是最伟大的一位王，但是呢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晓得他的生活里头呢有许多的裂缝，甚至有的裂缝是相当大的。但是为什么耶和华神还有圣经呢给大卫呢这么高的评价，就如同那个挑水工呢给那个有裂缝的水罐一样？因为呢裂缝有裂缝的水罐，在他主人挑水工的手中，他愿意被挑水工所使用，也就成就了主人的心意。同样的，大卫在耶和华神的手中被耶和华神使用，也就成就了神的心意，这是有意义的过日子。虽然我们不完全，虽然我们呢可能没有显眼的恩赐，虽然我们的事业呢可能不再是往上冲的，也可能只是在持平当中，但是你也晓得不进则退。因为这世代的潮流呢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事实。但是呢，你我属耶稣基督的，你我基督门徒的话呢，不需要悲观。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不悲观呢？虽然我们的体力我们的健康呢是走下坡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有意义的过日子，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有意义的过日子？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生活里头的裂缝呢？我们怎么去面对自己的不完全呢？我们怎么去面对苦难呢？我们怎么样在这样子一个不完全苦难当中能够坚持的往前走呢？实际一点， 实际一点，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生命里头的下半场呢？怎么有意义的过日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一起祷告。是父神，我们谢谢你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听到你的话语，是一个福分，更是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你。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生命得到改变，我们来跟从耶稣基督。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晓得我们这个很熟悉这样一句成语，看破红尘，是不是？看破红尘，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失恋过的话，就像我这样曾经失恋过呢，就想呢要看破红尘，因为呢这个生命呢没有意义。但是呢，看破红尘绝对不是保罗他信主之后，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活态度跟方法，反而是相反的，是相反的，是透过他的自我表，保罗他的自我表白，保罗呢告诉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第三章七到八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以基督耶稣，基督耶稣为至宝。”如果没有这样子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转变，要把有益的当作有损，看作有损的，当作有损的，要把那个没价值的当作是至宝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当人与那永恒连接，跟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之后呢，人就会翻转。有意义的过日子，乃是从属天，从天上的角度，而不是从地上的角度的价值观来看的。同时呢，有意义的过日子有另外一个态度的翻转是什么呢？第八节跟第九节他接着说，他就呢，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就是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不是说靠自己有什么本事，也不是靠自己做了什么事，而是呢，是信靠耶稣基督，为他，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自己，他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不仅仅是信靠基督，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可以进入到神的恩典当中，同时呢，也是透过信靠基督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的。这样子的尊崇，这样子的高举，这样子的来荣耀主耶稣基督，是有意义的过日子。那第八节跟第九节是一句话，但是呢，这一句话呢还没有讲完。那这个句子的主轴是在哪里呢？我们看下一章，是在第八节说呢，认识我主基督耶稣。这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呢，为要得着基督。这个呢，是我上一个主日提到说，这个事呢是在末日要发生的目的。上个主日解释的，在新约圣经里头呢启示的一个真理，也就是说呢，你我基督门徒乃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当中呢？ 也就我们是活在一个神国已经发生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实现的一个环境里头。使徒保罗，或者是说呢所有你我基督门徒都已经得着的基督，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得着基督，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末日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当你我的目标不一样的时候，最后抵达的目的地也是会不一样的。认识我主基督耶稣，末日就得以完全的得着基督。不认识耶稣基督，就跟基督无份，是永恒的无份。但是基督信仰不是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活得好像我们的基督信仰呢就好像是一个理论一样，就好像是一个学说一样，我们嘴巴说一套，但是我们的生活呢又是另外一套。不仅仅呢我们还没有绊倒还没有信主的，就连我们的主内弟兄姐妹呢我们也绊倒他们。这个就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这样子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呢是对自己没有益处，反而呢是对别人有害处的。基督信仰不是远在天边，而是呢是近在眼前。保罗呢他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他的末日呢他要完全得着基督，这是他的第一个目的。那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呢，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的结果是什么呢？或者是说呢广义的来讲，第九节他说呢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的结果是什么呢？第10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个死，使我认识，这个死基本上就可以把它翻译成这个结果。第8、第9节的结果是第10节这样子。就我们在上个主日也提到，在讲到第8节的时候，第8节那个认识，这个认识的话呢，不是一个头脑上的知识，而是呢是跟神子耶稣基督呢有一个个人的经历，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怎么说呢？作者保罗呢，他有解释。我们看下一章，第10节他说呢，认识基督。这个认识基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认识基督呢，就是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我们可以归纳起来，我们可以把它分段来看，就是认识基督呢，就是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什么是晓得？有一家医院，他就安排了好几对这个妻子怀孕的这个夫妻呢，去参观医院里头的小儿科部门的设施。当他们在参观的时候，正好呢，有一个新生儿呢被带进到这个婴儿室里头。哎呀，这所有的妇女们呢，所有这些怀孕的妈妈们呢，啊，他们就想说呢，这个孩子呢有多重，他们就在那边猜。但是呢，有一个男士，就是所有的丈夫当中的这唯一的，他敢呢给一个数字，看起来9磅。他很有自信的说。这旁边的女士呢，她就搭腔说：“哦，这肯定的不是你第一次啦。”男士呢说：“啊，是的，这是我第一次。”他摸着旁边妻子的肚子说呢：“这是我第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女士呢，她就更好奇了，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宝宝呢他有多重呢？这个男士呢，他耸耸肩说呢，我是打鱼的。打鱼的经常抱着鱼啊，所以呢他知道，他看一看就知道这个 这个 baby 呢到底有多重，这个是小的。所以小的的话呢，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知道或认识，而是呢一个自己的一个经历、一个体验的一个认识。所以保罗说呢，他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看下一张图，新汉语译本呢就把它翻译成说呢，我认识基督是怎么样，是体验了他复活的大能。意思是说，叫耶稣基督复活，是谁叫耶稣基督复活？是父神，父神叫耶稣基督复活。父神叫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也临到了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请问耶稣基督从哪里复活？从死亡里头复活。那为什么，为什么保罗他可以说，为什么保罗他可以说他晓得，他体验了这个复活的大能呢？保罗是不是死过？保罗是不是死过？没有。但是罗马书六章三节怎么说？罗马书六章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信耶稣的就跟耶稣基督同死了。接着罗马书六章五节怎么说？他说呢，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很可能大部分的人没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你我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经历了，已经经历了这个复活的大能。我们里头那个旧人已经死透了，我们里头呢乃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自己跟大家，跟大部分人可能都差不多，当我认罪悔改，我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没有什么大哭或大笑。不管，我也不问你有什么样特殊的经历，如果你在信主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经历的话呢，那向神感恩。只是呢，我们呢不必呢把那个经历呢把它高举就是了。但是我要问，你我是不是晓得这个圣经的真理，说呢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已经跟他同死、同埋葬，并且呢跟他复活，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你晓不晓得？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是不是依照圣经的真理说呢？我自己是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我理所当然活出新造了的。当你我活出这新造的人，就不仅仅是知道、确认，而且呢，是我们是亲身经历、体验的自己呢是新造的人，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干，而是靠着第三节他怎么说？而是呢是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是靠着。乃是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个是保罗他所说的晓得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个也是保罗他所说的认识。什么叫做认识基督？这个才是认识基督。这样子的认识基督，就是与基督联合，这样子的过日子是有意义的过日子。你我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吗？你我认识基督吗？在这里我还是需要做个提醒，我们这里头的新造的人是持续到永恒的，只是现在呢，我们呢乃是活在这个肉体当中，这个肉体呢不是持续到永恒的。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就跟 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有那个复活的身体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小的复活的大能是已经发生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实现。虽然说呢还没有完全实现，那我们就会问说，那这样子现在小的复活的大能，现在小的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又有什么作用呢？更能够做什么呢？下一章处他说呢，并且小的和他一同受苦。当时收信的，这是腓立比书，当时收信的这腓立比弟兄姐妹呢，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在受什么苦呢？ 我也不需要引用所有的经文，最靠近三章十节的经文呢，是第三章，三章第二节，他说呢，应当防备犬类，也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也就是说呢，这一些信主的犹太人呢，老是在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老是在他旁边念说呢，你要受割礼呢，才能够呢成为基督徒，你要受割礼呢，才能够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你要受割礼呢，才能够真正你受救恩。老是呢在旁边讲一些，老是呢在旁边呢让你有那个感觉，让你有那个感觉，这是一个最可怕的方式，就是那种无形的压迫，就是呢让你感觉说呢，你不受割礼了，你不照着他的意思的话呢，你是次等的，就被打入了冷宫了。你说被人家看成是次等的，被打入冷宫，是不是受苦？是不是受逼迫？是的，因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呢，他们只要一受割礼，他们只要顺着这些犹太人基督徒的心意去做的话呢，这压力就全没了。这些呢犹太基督徒呢，马上呢给他们好脸色看。但是保罗他是如何跟基督一同受苦呢？保罗呢，他不屈服于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不信从，不屈服在他们所讲的东西。第三章八节，刚才我们读过了，他说呢，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就把包括那个行割礼，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保罗他的先天的优势，他的后天的成就呢，都丢弃了，都看作粪土了。那你会问说，那基督是怎么样受苦？基督是怎么样受苦？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二章六到九节。这是基督，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同样的，保罗也顺服了神，他向神，他谦卑自己，他为了神，他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保罗他这样子的执着坚持，不是因为了保罗他是一个老顽固，而是因为了他晓得，他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他晓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他的生命呢已经改变了，并且呢已经转换了他的价值观，成为那种有的那属天的价值观。同时呢，他也是走耶稣基督的道路，和他一同受苦。因此呢，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就不是两件事情的，而是呢一件事情的两面。就好像一章二十九节跟三十节他也说的，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个信服基督就相对于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要跟与他为他受苦，和他 一同受苦。很可惜，我们不能说，哎呀，我要有复活的大能，但是呢，我不要跟他一同受苦。这是一个，是一套，一整套的。也不可能说呢，哎呀，我要跟耶稣基督受苦，但是呢，我却不需要那复活的大能。但是呢，却有可能，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的话呢，不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的。你说这个是怎么样的苦？又叫白受苦。这样子的生活呢，是没有意义的。是这样子，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给我们自己有一个证据，给我们自己有一个把握，说呢，我是属基督的，我是认识基督的。是因着这样子的理由，保罗他才说，在二章十七十八节，他才说呢，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被交奠骑在其上，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呢，就是保罗为着基督的福音，他在受苦。他可以喜乐，这不是一个阿 Q 的精神。阿 Q 不是阿 Q 的精神，说呢，我就把苦呢当成乐好了，或者是我就在苦中作乐好的，而是呢，保罗他自己跟神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可以喜乐。你我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吗？你我认识基督吗？保罗解释了认识基督的定义跟含义之后，接着呢，保罗呢对他自己呢要认识基督那种渴望呢做出了回应。第十节后半段，他说呢，效法他的死，也就是看到这个效法他的死呢，就是效法二章六到七节下一章，对，写六章七节所说的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效法耶稣基督的顺服，效法耶稣基督的那种受苦难，效法耶稣基督的那个牺牲。这不是保罗他自己努力做到的，而是呢，是因为他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和他一同受苦的，所以呢，他是活出那在里头新造的人。我们再想一想，耶稣基督他受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要成就这十字架的救赎。这是为谁的好处？为所有人类的好处。所以保罗他说，效法基督的死是为谁的好处？是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让别人能够经历到神的爱，是让别人能够亲眼看到神的全能，是让别人能够明白基督的福音。所以从应用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效法基督的死，也就是认识基督。换一句话来说，没有效法基督的死，那你我呢，还是活在以自我为中心，也还是呢，照着自己的意思，照着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因为呢，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呢，是最重要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我就不能不去增进，你我呢，就不能不去争一口气，你我呢，就不能不呢，去顾面子。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呢，你我呢，就不能不埋怨苦读。我们教会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活出合一身量来。所以需要，这需要每一位你我效法基督的死，才能够活出合一的身量来。你我效法基督的死吗？你我认识基督吗？保罗清楚，神的国度是已经发生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这样子的一个真理。 所以他最后说完效法基督的死，最后接下来十一节他说，那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死的才有复活，对不对？如果没有那个效法基督的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的话，从死里复活就变得很空洞，就变得很抽象了。或许我在想，或许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觉得神的话语好像浮浮的，觉得神的话语呢好像总是在那边飘动，觉得神的话语呢好像是虚无的。很多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效法他的死，所以呢从死里复活我们就不觉得是那么的重要的，我们就感受不到了。在这里或者不是说保罗他自己不确定，或者可以或者不可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保罗他这里他有一个认知，他说呢从死里复活的话呢不是他自己能够掌控的，而是主权在神的手中，是因着这样子的顺服，因着这样子一个谦卑的态度，他说呢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是认识基督的，保罗他现在他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至终在将来的时候他自己呢要从死里复活。是因着现在你有了经历，所以呢你能够对未来呢能够有把握，是以复活的大能来面对苦难，这样子的过日子是有意义的。通常在星期四中午的时候，我这个讲章的草稿的话呢，通常呢到星期四中午的话呢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就剩下就三分之一，或呢就是怎么样做一个结尾。但是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呢，到了星期四中午的时候还不到一半，我就知道呢我遇上了大麻烦，时间不够。因为时间不够呢，所以呢因为我没有出去到外面运动，我基本上我就在家里运动，时间不够的话呢这个运动呢也就不要做了。但是我也承认大概每两个月呢就会有一次呢这个讲章准备来不及了，然后呢这个运动呢就停下来了。甚至于呢上个星期是严重到什么时候，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说呢那个星期是晚上呢敬拜小组有聚会的话呢我也没去了，所以真的是遇上大麻烦了。所以呢我整个早上的人呢就是黏着书桌一样。那经理他自己的话呢 他也很忙，因为呢他总忙着呢，他十月份呢要去到中国，所以呢他在忙着呢去申请签证的这些材料。在十一点四十五分的时候突然一个爆炸声，我们两个人呢就同时呢从自己的书房呢就冲出去，冲到了那个到大厨 冲到厨房那里去。因为我们家如果你去过后你可以知道我们家的那个厨房还有这个 family room 怎么翻译，就家庭活动室 OK， 跟所以厨房然后 family room 跟这个 dining room 这个饭厅呢 是在一个大的空间，是一个大的房间里头，所以呢是我们就冲到厨房去的，就冲到那个大房间里头去的。我很快的眼睛呢就扫描了一圈，发现呢没有什么异样，所以我心里就想说呢大概是呢外面有什么东西呢爆炸了，有声音。但是Jenny说厨房柜台上那个烤箱，我眼睛一看有汤汁啊就从那个烤箱流下来，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呢有他把那个装了那个汤汁的这个玻璃容器呢从冰箱拿出来就放到烤箱里头，然后这个玻璃容器呢就炸碎了。我们家的微波炉已经坏了一年半了。这个证明什么？这个证明告诉你说呢没有微波炉呢还是可以活的， 所以不是那么重要的啊。所以过去这一年半的话呢，基本上呢，我们就利用那个烤箱呢，这个加热，把食物呢加热，用的呢都是那个厚的玻璃容器，基本上呢一年半都没事。好了，这下子这个玻璃容器爆碎了，里头的食物呢也不能吃了。你说遇到这个情况的话呢，你的感受怎么样？你会怎么样的来反应？你会怎么样来处理？过去杰尼呢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呢，他会很慌张，他会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有，我上一次提过，他有 ADHD， 他有那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所以呢他为了要对付他自己的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话呢，所以呢他就很严格的有安排，有计划，事先安排计划。所以相对的他的应变能力呢就比较低一点。结果是怎么样？很明显的，我们两个夫妻之间的关系的好坏呢就受外面影响很大了。外面事情顺利我们就没事，外面事情一不顺利我们就有事了。那不认识杰尼或者是不接纳杰尼的话呢，就觉得说他怎么这样子不变通，他怎么这样子呢反应激烈，就呢想说就跟他保持距离好了。那我呢，我是一个传道人，对不对？我的任务是什么？使徒行传第六章提到我的任务呢是祈祷传道。我们以前都，我也在公司干过活，所以呢你想公司里头有项目，你都有一个完成项目的这个截止日期，但是如果没办法的话呢，你这截止日期就往后挪了，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主日崇拜的讲到往后挪的？没有，时间到了你就要站上来。但是我也保证了，你不愿意呢看到我站在这里呢胡说八道，你也不愿意看到我在这里呢家常闲话，也不愿意听到呢我讲到呢是一个八股样板的讲一些道理。现在呢已经快开天窗了，然后出了这个事情，你说你会怎么感受？你会怎么反应？你会怎么处理？哎，奇怪的是，杰尼他就当时就决定，因为他原本打算是呢吃过饭之后呢再出门去寄他的这些申请签证的材料，但是呢他就马上决定说呢他就出去寄这个材料，并且呢然后就把这个把中餐呢给买回来。那我想呢这个烤箱呢还是一样早晚要用的，而且现在我岳母又不在，他又回去 Pittsburgh 去了，所以呢谁亲你？不是他亲你就是我亲你。所以呢他一出门我就呢开始动手清理这个烤这个玻璃容器啊。它不是说裂开来裂成两遍或者三半，它是怎么样？它是爆炸成碎片。你看下一张，我不晓得能不能看得清楚，都碎掉，我就把它装在这个袋子里头。所以呢你要清理那个烤箱里头那个玻璃碎掉了，然后里头又有食物的话呢真的是很繁琐。但是呢我很压抑我自己呢，说我能够呢很平静的，我也能够很纯着的，然后很专心的，很有耐心的呢来做清理的工作。因为知道说呢，晓得说呢，这当下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你知道杰尼他是比我忙的，同时呢他影响的人呢不比我少，他能够影响到的人呢不比我少，所以呢我是想尽办法呢能够去帮助他，能够让他能做好他的工作。我是传道人，杰尼呢他在幕后的话呢他总是刻意的要来成全我。他总，事实上我们是两个人在服侍，不是一个人在服侍，是两个人在服侍。他总是呢以我为优先，让我呢没有后顾之忧的呢能够来侍奉神，能够来服侍教会。所以一个小时过了，一个小时之后12:45，杰尼呢他就买回汉堡，那我也呢差不多清理好这个烤箱了。哎，我们两个人就坐下来，哎，我们就闲聊。 我们就这个交换信息，我们就这个啊分享感受，我们就讨论一些啊事情。哎，我们吃饭的气氛呢，哎，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危机一样。对我们而言，前面一小时那个小时是一个危机。然后吃过饭之后，我再回到我的书房，然后我打开我的电脑看下一章，我恍然大悟，我刚刚经历的就是第三章第十节第十一节，这个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呢就把我呢带上的另一个层面去经历到神，把让我呢对神呢对耶稣基督呢有一个新的体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就发生在吃喝拉撒的时候，认识基督。那一天中午，对我们而言呢，是个苦难，是一个不顺心的时候，是一个不如意的时刻。不是说呢，要等到天津大爆炸的时候，那个才叫做苦难，你在家里也就能够经历的。所以以复活的大能来面对苦难，这样子过日子的话，你说是不是有意义的过日子？即便只是发生在那个一个小时内，就在那一个小时内能够活出新造的人，就是有意义的过日子。保罗他已经完全认识耶稣基督了嘛？保罗很小心，他避免去误导了这些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第十二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个也就反映出圣经的真理，就是已经发生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保罗他的这个认识基督的话呢，还没有完全。那你说保罗呢，他是就坐在家里发呆吗？还是呢他就跑出去，他就是去搞自己的事？没有，他说呢，我乃是竭力追求。所以真正明白圣经真理的，或者是真正明白神心意的，事实上我们的过日子呢，是一个主动积极正面的过日子的。那竭力追求什么呢？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个或者还是一样，不是说呢他不确定，而是呢保罗他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他来强调说呢，主权呢是在神的身上，这个是将来呢要发生的事情。这个就好像呢，耶稣基督呢，他已经站在那个天上的一个终点站了，然后那个属于保罗的奖杯的话呢，就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头。耶稣基督呢就等着保罗的来到，然后呢要把这个奖杯呢给保罗。是这样子的心态，保罗呢他说呢，我在地上的话呢，我是竭力追求的。竭力追求什么呢？就是第三章十到十一节，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是他竭力追求的。从应用的角度来讲，这个竭力追求呢，是每一天在每一天当中呢，多一点点的时段活出那新造的人，也就是呢跟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就像基督一样，不以自己为中心，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而是呢是为了其他的人着想，为了其他人的益处，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再重复上一次提到的作者纪纲，他在他的小说抗战小说《滚滚辽河》里头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支持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有时候不是对他自己有何什么意义，而是呢他对别人有什么样意义，这是有意义的过日子。”那保罗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认识基督。为什么要认识基督呢？因为三章八节说。 三章八节说呢，我将 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背后事实上是有一个实质的结果的。这个实质的结果是什么？三章十三节十四节，这个就是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讲了很多他自己的经历，讲了很多他自己的挣扎。保罗不是一个自恋狂的人，保罗不是一个自恋狂。你晓不晓得自恋狂有哪一些现象？有自恋狂的人呢，他总是呢能够将这个讲话的内容呢引向到他自己，因为呢在他的眼里头呢只有他自己。那有自恋狂的人呢，他喜欢呢攀龙附凤，那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让自己呢显得呢更加的高大。有自恋狂的人呢，喜欢呢讲述一些令人怜悯的故事，因为呢他怕被人家忽略了，不知道他们的价值是如何。同时有自恋狂的人，这个是问题所在。有自恋狂的人呢，可能呢都不知道自己是有自恋狂的。保罗不是自恋狂的人，保罗是一个新造的人。他为了要把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在基督里建造起来，尤其呢是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呢，他们正是在一个困境，正在是一个难处当中，怎么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坚持下去？为什么保罗能够坚持？为什么保罗他能够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他说呢，我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这是保罗他唯一专注的事情。就是什么得奖赏，对不对？但是保罗的重点不是得奖赏，保罗的重点是在那个要得奖赏的那个在跑步的那个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怎么样一个态度在跑步的。第一个，忘记背后。对一个赛跑的人而言，就是说你不要不去管后面跑步的人怎么样，你只要呢自己呢使劲的往前跑就是的。对保罗而言，就是说呢不管自己有什么样的先天优势，有什么样的后天成就。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而言，就不管自己以前有什么可以自豪的，这些呢都已经是过去式的。现在呢，或者是现在呢，也不要去管那些信主的犹太人是怎么说的，他们是怎么样要引诱，要来诱惑你受割礼，忘记背后，不要让这些事情呢，成让我们去分心，让我们呢分散的注意力。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呢，能够努力往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对赛跑的人而言，那个标杆就是终点线；对保罗而言，就是那将来末日那属天的完全，是因为已经在基督里已经属于保罗的了。到了末日的时候，他就要完全的成就了。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而言，他跟保罗是有同样的标杆，只是呢他们离那个终点线呢还远一点。眼前比较实际的是什么？保罗所说的一章二十五节，他说呢，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个呢是他们要努力的。那保罗他所跑向的那个标杆带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对赛跑的人而言，奖赏毕竟是他赛跑的原因，但是对保罗而言，这个是三章八节，三章八节最后他说的要得着基督，要完完全全的得着基督，因为呢耶稣基督是他的至宝，认识基督的话超越认识所有的一切。那神既然神已经召了保罗，他一定会在荣耀当中呢成就这些事情。 神从哪里招保罗？从上面，保罗的终点线，保罗他竭力追求，他跑步的终点线是在天上。那神是在哪里招保罗的？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保罗他是在基督里努力的向前跑，到了终点线的时候，保罗呢，他就要得奖赏。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而言，适用于保罗的，也适用于这些弟兄姐妹，是要得在基督里从天上招你来得的奖赏。你说你我是不是要跑？我是要跑，不要安逸懒散。往哪里跑？往那天上的标杆跑，不是自己的企图，不是自己的野心，也不是说呢无头苍蝇的跑。你我是不是要努力的跑？是要努力的跑，因为呢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要警醒。要怎么跑？在基督里努力的向前跑。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你的晓得你在过日子是有意义的过日子。最后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段经文呢？时时的想到神的同在，弟兄姐妹，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一步。时时想着神的同在，不是说呢你不想神就不跟你同在，而是说呢神呢时时同在这样子一个事实，你我是不是意识到了？当我们意识到神时时同在的话，你就脱离世界的捆绑了，就给圣灵一个机会来在我们身上工作。这是一个意愿的问题，我不能强迫你，我不能强迫你去时时想着神的同在，我也不能代替你去想神时时同在。我要想我的，你要想你的，但是试试看。事实上在这个星期当中呢，在这个星期里头，我们去操练，去时时想着神的同在，然后等到星期五我们一起聚会小组查经聚会的时候呢，可以分享说呢神在你我的身上有什么样的作为。你愿不愿意操练？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自己读了这段经文之后，你自己意识到自己过去过日子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在为自己盘算，神不在里头的。如果你意识到这样子，而且你也愿意认罪悔改的话，你可以举手，举得就放下，举得就放下，这是你自己在神面前跟神的回应。所以我们继续的低头祷告，我们继续的低着头闭着眼睛，我们自己来想。如果你自己也愿意做这样子操练，让这个星期啊能够去想到，时时的想到神的同在，如果你愿意的，你也可以在这里举手来回应神。举得就放下，举得就放下。谢谢。是的，父神，我们晓得你时常与我们同在，就好像做父母的就时常在我们儿女旁边，只是有时候我们也晓得，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一玩起来，他根本不知道父母就在旁边，他就玩自己的。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一忙起来我们就忙自己的，没有时间，没有去想到说神你就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每一位，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呢愿意走出这一步来，让想到神你的同在，让圣灵能够有机会在我们心里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活出那新造的人，更像主耶稣基督。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